我们先来读几处的圣经，在以赛亚书的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十三节。以赛亚书十三章，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巴比伦，应当在近光的山树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手，使他们进入贵胄的门。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金夸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大国的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之地。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彼此惊奇观看，脸如火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傲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我必使人比金晶还少，使人比俄非纯金更少。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怒中、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动，使地摇撼，离其本位。以赛亚十三章，我们知道是说巴比伦的审判啊。不但如此，以赛亚十三章到二十三章有整整十章的信息。那么先知就是在讲对列国的审判。那么这个审判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我们好像看见神啊，就叫那些在以色列犹大周围的列国，他们现在都排成了一队。然后呢，神就指着他们一个挨着一个的，那么就神就向着他的百姓在说列国的预言。那当然，我们说巴比伦在这里以赛亚十三章里边讲到的，那么他在列国的当中，在当时是连小弟弟都排不上的。那么马代波斯在这里讲的，那就更遥远了。但是我们看见先知以赛亚，他在这个时候说列国的预言，他不是说历史年代的列国，而是把大小先后的列国，他都放在一个团体的里边，他在讲。那么很明显，先知就是在说一个团体的列国，那么这个列国就是我们所讲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世人看历史，他们不过看见是一国一民一邦的兴衰，但是神向我们讲历史，无论是巴比伦也好，是亚述埃及也好，那么是腓力士摩押也好，或者是马代波斯、希腊、罗马，直到今天的这个时代，地上的列国都是一个，那就是世界。所以在以赛亚书的信息里边，先知是用到列国来说世界。虽然列国是有大小的，历史年代是有先后的，但他们都不过是世界的一个代表和发表。所以根本来说，神借着先知在以赛亚十三章说巴比伦，他是在说世界。所以我们看见在启示录十八章，我们的主就呼召教会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 这巴比伦大城出来。今天我们到哪里去找巴比伦大城呢？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我们是要从巴比伦大城所代表的这个世界里边走出来。列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列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读先知的信息，我们要掌握的一个要点。那下面我们再来读以赛亚的14章12到15节。以赛亚14章，明亮之星照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我们看见前面一章先知的信息，他是说到巴比伦的国。那么在这里这一章的信息里边，先知很明显的他就是讲到巴比伦的灵。原来列国他们不但是同一个世界，他们也是同一个灵，这是指着他们的源头说的。所以今天我们读到以赛亚书13章的信息，在那里说波斯马代啊是惊夸高傲之辈。弟兄姊妹，不但是马代波斯，巴比伦也是，亚述也是，埃及也是的。这个是因为列国的灵是一个，因为列国的灵在以赛亚14章那里边说到，他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世上的国可以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是他的灵总是一个。巴比伦的国虽然是过去了，进到历史的里边了，但是巴比伦的灵仍然还在。所以这是我们读先知信息要掌握的另一个要点。我们下面我们来读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约翰一书2章15到16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你常纪念你向我们所发的慈爱，你常纪念你向我们所凭的信实。哦主啊，就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主啊，我们实在是要说，因你是我们的拯救，因你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天天要来向你唱新歌。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今天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主啊，愿我们在你的话语的里边，我们的心都受隔离，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来带领我们往前行，让我们行在主你旨意的光中，使我们得以在光中也见光。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一段的时间交在主你同在荣耀的当中，愿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以赛亚书的信息啊，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他的百姓啊，就是讲神永远的这个旨意。那么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当然是巴不得神向着他的儿女，向着我们讲他心中的那个最深处的旨意，应该是怎么讲都不嫌多的。我们觉得应该是讲的越多越好，把整卷的以赛亚书66章讲满了，我们说都是不够的，难道不是吗？ 但是稀奇的很，弟兄姊妹，先知的信息他讲到了第十三章，却是一个急转弯，他就讲起列国的预言来，而且不是指这一个国家的预言，先知一直讲了整整十章，当时在以色列犹大周围的所有的列国的，讲到他们的结局，讲他们的预言。我们就要问说了，为什么？到底列国的预言和以色列犹大的前途是有什么关系呢？到底列国的前途和神永远的旨意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从以色列犹大这方面来看，自从约书亚他们带领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进到迦南地的头一天起，那神的百姓呢，就是生活在列国的当中。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以为我们讲不要爱世界，我们就是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好像是要住到深山老林里边去，我们和这个世界好像是隔开，没有一点的关系的。不是的，自从以色列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就把他们放在列国的当中，他们活在列国的重重的包围当中。那么实在来说，列国就是以色列的生活的环境。神的百姓他们每天睁开眼睛就是世界，他们闭上眼睛也是世界，连他们呼吸的空气都是世界。如果说以色列犹大他们要爱世界的话，他们不需要走得很远，他们不必去找世界去爱，因为世界就在他们的家门口。这是第一点。那么我们看，既然世界是神百姓的生活环境，他们当然会去要看他们周围的这个世界，因为他们有眼睛，他们有鼻子，他们有耳朵，世界就在他们的周围。你要神的百姓不去看，不去听，不用鼻子去闻一闻世界，这是绝对不可。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他们看世界，他们听世界，他们也用鼻子闻了这个世界，但常常是神的儿女看世界，看着看着就看入迷了。所以我们看见了吗？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看世界，百货公司的橱窗放在那里是谁都可以看的，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看着看着我们就看世界看入迷了。当神的儿女看世界看了入迷的时候，他们就会撇下神，他们转去跟从列国的风俗。那么在列王记下十六章那里就说到犹大王亚哈斯啊，他曾经就有一次机会，他就到了那个大马士，那么在那里他看见外邦人拜偶像的那个庙里边就有一座祭坛，哎呀，他看着那这个祭坛，他就被那座祭坛就给迷住了。那因为那个祭坛哦，是又大又美的一个祭坛。本来在耶路撒冷圣殿里边是有祭坛的，是有铜祭坛的，那是照着摩西所说山上的样式所做的那个祭坛。但是亚哈斯王他看见大马色的祭坛，他就觉得铜祭坛一点都不美，铜祭坛一点都不够大，所以他就下令照着大马色的样式，他就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祭坛，他放到耶路撒冷圣殿的里边。但是为着叫他良心平安的缘故，亚哈斯还是勉强保留了圣殿里边原来的那个铜祭坛，但是他把铜祭坛搬到一边去，大马色的祭坛就取代了原有的那个铜祭坛的位置，放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里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 当神的儿女他们去爱世界的时候，开始不过是铜祭坛，开始不过是大马色的祭坛放进来的。你可以说铜祭坛还在那里，它还在边上，但是一步一步发展下去，到了亚哈斯王晚年的时候，他干脆就把耶和华圣殿的大门就给关起来了。也许你可以说，今天我们并不生活在亚哈斯的年代的里边，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会落在亚哈斯的失败的里边，我们看世界会看得着。现在世界不但是神百姓的生活环境，不但是神儿女因着世界在他们周围，他们看世界就看得着迷了，世界就成为捆绑辖制他们的一个网罗。历史上的以色列犹大，他们只要一碰到难处，他们第一想到去求帮助的不是神，而是列国。我们读到以赛亚书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那里有北国以色列和亚兰，他们就结伴了，他们联盟了，他们就前来攻打犹大。所以那个时候百姓心里啊就慌张。那么神呢就打发先知啊以赛亚，就向犹大王亚哈斯说信心里边的话。但是啊，亚哈斯他却拒绝了神的安慰。所以当先知向亚哈斯王说你可以向神求一个兆头，这是信心里边的话，这是信心里边所生出来的那个安慰，但是亚哈斯拒绝了。因为他已经定下心意，他要向去亚哈向亚述求援。果不然，亚述是一口答应了亚哈斯的要求，所以亚述王就出兵，就灭了北国，灭了亚兰。那么这当然就是为犹大就解了围了。但是就像美国人常说的那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亚述王现在的胃口远远不是亚兰和撒玛利亚就可以填满的，所以他攻下了亚兰，他攻下了北国的时候，他就转头向着犹大来了，犹大就成了他下一个要占领的目标。现在我们看见了，我们的弟兄约翰说，你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难道仅仅是因为这个世界不可爱吗？我们再从列国的方面来看，列国啊，他本来是在神的手中，他做管教，做造就神百姓的器皿的。所以以赛亚书十三章那里就说的是很明白的，那么列国是神挑选出来的勇士，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的军队，是吧？那我们看在这个以赛亚十章那里，他也说亚述是神手中那个怒气的棍。虽然列国他们在神的手中是做器具的，那么他们在神的手中做器皿来造就神的百姓的话，那么神当然是要赐给他们势力，是要赐给他们才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列国却因此他们就走火入魔了，当他从神那边有了能力以后，他就向神矜夸高傲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亚述是这样的，巴比伦是这样，马代波斯，直到今天的列国，欧洲、美国、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马泰，通通都是一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源头，他们是一个灵。我们从以赛亚14章我们就知道了， 列国是一个源头，是一个灵，每一个国家他们在历史当中他们都在争一个地位，他们可以说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因着以色列、犹大和列国这两方面的原因，神就打发先知向神的百姓说列国的预言，为叫他们的眼光能够越过外边的环境，能够越过列国的兴衰，来仰望掌管全地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处在这么混乱的一个时代的里边，美国不但有疫情的问题，有社会的问题，有政治的问题，各方面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就业的问题，是这么一个混乱的时代，在这么一个大的难处的里边，但是我们说神的儿女里边仍然是有平安。当然我们里边有平安是因着约翰十四章那里我们的主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就有主的平安在我们里边。但是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安息，还有一点是在乎我们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是掌权的。不仅我们个人的前途，教会的前途，就是列国的兴衰和整个世界的前途，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的。所以弟兄姐妹，人会误事的，神永远不会误事的。这就是先知以赛亚他在这里讲列国的预言的那一个总纲。我们要学习从这个总纲，我们来看今天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我们来看教会前面的事情，来看我们个人生活里边的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感谢神，先知他在这里，他不仅是说列国的预言，他更是进到列国的本质的里边，他向神的百姓来说列国的结局。换一句话说，列国的前途并不在乎他的运气是如何。比如说今天我们讲到哪一个国家的兴衰的时候，我们好像也只禁不住的，我们就跟世人说，哦，这个国家的国运是如何。其实不是的，列国的前途并不在乎他本身的运气是如何，列国的前途是由他的本质来决定的，他的本质决定了他的前途。这是以赛亚书十三章信息里边所告诉我们的。所以神的百姓如果他们知道了列国的本质，他们就能够对世界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所以这是神打发先知向我们说以赛亚十三章信息的那个信息。那么我们从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有三句话，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我们来看。第一句话我们看是在第六节，那里说，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近了。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日子是指着巴比伦受神审判和遭毁灭的日子。如果我们说巴比伦就是列国，列国就是世界的话，那么这个日子就是指着古今中外地上一切列国的那个日子，没有一个是例外。从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看先知的话叫神的百姓来看，巴比伦他从外边来看是强大的，巴比伦从外边来看是美丽的，巴比伦从外边来看是极其不强的，但是他貌似强大，那个只不过是他的外表，他里边的本质是软弱的，是必消化的。在这里先知说，只要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他，巴比伦立刻就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就被 惊惶悲痛和愁苦就给抓住了。那我记得我在跟弟兄姊妹在这里交通的时候，我前面提到过我们这个读诗篇48篇第七节里边的那一句话。在诗篇48篇第七节里边，诗人就在那里说，神啊，你用东风打破他诗的船只。那我们都知道他诗是旧约里边的一个贸易的港口，在那个时候因着贸易而繁荣的。那么这个代表，那么他诗就是代表这个因贸易而繁荣和骄傲的这个世界，所以不是一个港口，它是指着世界来说的。那么我们可以回想，在疫情临到的前几年，世上的列国，今天的列国都沉浸在贸易全球化的一个骄傲的里边。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前几年有一个字这个是经常的在我们耳边的，叫这个地球，这个叫地球村整个的全球就好像是一个村落一样的我们好像是觉得马上这个整个的全球都要一同的富裕起来，这就是他诗的骄傲。美国也在这个骄傲的里边，欧洲也在这个骄傲的里边，中国更在这个骄傲的里边。结果今年年初疫情的东风一吹，到现在只有半年的时间，全世界的财富骄傲都被吃掉。弟兄姊妹，这就是世界的本质。第二句话我们看在第九节，耶和华的日子临到。那么从这一句话一直到十二节，先知是说到巴比伦遭毁灭的那个原因。前面那一句话是讲到巴比伦要受审判遭毁灭，那么这一句话第九节讲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一直到第十二节，先知是在说巴比伦为什么会受审判来遭毁灭。他是讲到原因，我们注意在讲到原因的时候，在第十一节先知那里先知说，神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那么这里的话我们看的就很清楚了，巴比伦之所以受神的审判，是因为在他里边有一个邪恶的灵。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的本质它不但是软弱的，它不但是因着神的审判要必然消化的，这个世界在本质的上面是邪恶的。在这一点上面，我想我们要有清楚的认识。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在开始之前，我想弟兄也给我们放了一首的诗歌叫做这世界非我家。今天我们常常都在说这句话，这个世界非我家。这句话在我们嘴巴上说，弟兄姊妹，真的是容易的。但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本质到底有多少认识？因为我不止一次的听到有弟兄姊妹这么说，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都是中性的，钱是中性的，娱乐是中性的，小孩子玩的游戏是中性的，工作是中性的，事业等等等等，反正是所有这个世界用来吸引我们做神儿女的东西，我们现在把它都说成是中性的就是。那么这样，世界在我们的认识的里边就成了也不好也不坏的一个灰色的地带，好像今天做神儿女的我们都是在灰色的地带当中来回奔跑的。弟兄姊妹，难道这是真实的吗？先知向神的百姓说巴比伦的本质，说巴比伦的本质乃是邪恶的， 为的就是要除去他们里边对列国是忠心的那个幻想。弟兄姊妹，除非我们对这个世界和它的本质我们有清楚的认识，这个世界是邪恶的，这个世界是抵挡神的，这个世界用来一切吸引我们的都是邪恶的，在本质的上面都是抵挡神的，要不然的话我们常常是会受骗的，要不然的话我们常常是觉得我们今天做神儿女可以一边爱世界，我们又可以一边爱主，或者就是说我们属灵一点，我们就是少爱一点世界，我们分多一半我们来爱主，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受骗。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的弟兄约翰说，你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他当然是指着这个世界的本质来说，这个世界的本质让我们不能爱它，因为这个世界的本质是邪恶的，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抵挡神。第三句话，我们就来看第十三节，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那我们从这一句话，我们一直看到以赛亚书十三章的结束，那我们就知道先知的信息都是在说神公义的审判必定要临到巴比伦。当神公义的审判临到巴比伦的时候，就是巴比伦遭毁灭，遭永久毁灭的那一个时候。在那一个时候临到的时候，没有可以保护巴比伦的，也没有可以拯救巴比伦的，也没有可以连续巴比伦的，巴比伦唯一的出路就是伏在神怒气的审判的下面。我们记清楚了，如果我们说列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列国的话，那我们就知道了，不但是巴比伦，这个世界也是伏在神的审判之下，这是他已经定规了的结局。弟兄姊妹，我们不必对这个世界，我们不必对世界上任何的国家，我们抱有任何的幻想，因为他的结局已经定了，必定要受神公义的审判，就是这个世界永远不改变的本质。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有一个本质，它不但是软弱的，它不但是邪恶的，它在本质的里边，它有一个改变不了的命运，就是它要伏在神怒气的审判之下。今天我们说不要爱世界，是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它要伏在神公义的审判的下面，这个世界和其上所有的都要过去。凡留恋住在这个世界不从巴比伦大城里边出来的人，他们的结局一定就是像罗德的妻子做的那个盐珠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实在是在我们里边有一个强烈的紧迫感，说我们的主要来了，人子进了就在门口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还要犹豫？为什么我们要和这一个要伏在神的审判之下的世界，我们要同归于尽呢？启示录十八章，我们的主呼召他的教会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我的民啊，你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神的话不是已经很清楚了？我想我们说到这里面，我要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不要误会了，以为我们今天讲不要爱世界 就是叫神的儿女们，我们都离开这个世界。就像我前面刚才讲的，我们好像说不要爱世界，好像就是要把神的儿女都带到深山老林里边去一样。不是的，弟兄姊妹。我很喜欢唱圣徒诗歌里边啊第544首。那这是何寿恩姊妹所写的那首的诗歌啊，一首诗歌的名字叫做《客人》。我们的姊妹啊，她就在这个诗歌的里边，她就说，在这个地上有一个人，他心里渴望那个天上美好的城，所以他就愿意做这个天城的一个旅客。他在这个地上行走，但是他虽然做天城的旅客，他行走在地上的时候，他仍然是住在地上的帐篷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句话是我们要记得很清楚的，船是要行在水中的，但是水却不可以进到船的里面。弟兄姊妹，这叫不要爱世界。在这一首诗歌第三段的歌词的里面，他说这一个天城的旅客，他在地上行走，他常常会有许多艰难的路程，又有许多叹息在他的里面，但正是因着这许多的难处，就叫他能够看清楚地上一切事物的本质，不过就是帐篷。前面先知对我们说，巴比伦的本质不过就是一个软弱，是会消化的。帐篷也是这样，没有一个人搭帐篷是要留到永远。一座的帐篷好则一年两年，再长了到了这十年二十年，帐篷是会朽坏。这一位天城的旅客，他因着在这个地上许多艰难的路程，因着许多的叹息，就叫他眼睛打开了，他看见地上一切事物有一个本质，就是那个本质就是帐篷。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行走，在我们眼前经过的一切的事情，我们耳中听到一切的新闻，我们鼻子所闻到的一切的事情，再美丽的百货公司的橱窗，只不过都是帐篷而已。这一位天城的旅客，我们的姊妹讲，他看清了地上一切不过是帐篷，所以他就能够举目转天，他向着天上那座有根有基的城。现在我们知道了，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要在百般的难处的当中打发先知向神的百姓说列国的预言。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因着它的本质，它软弱，它邪恶，它要伏在神怒气的审判之下，所以先知向神的百姓说，它根本不值得我们来爱他。我们看清了他的本质，我们就能够行走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却不走世界的道路，我们行走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却能够转眼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只有他是我们最喜爱的，只有他是我们一切的最亲，是我一切的最爱。我想我们都仍然是在疫情的难处的当中，我想在纽约的情况要好一点，现在在德州疫情是有了第二个高峰了。我们今天就算不是疫情有了一些的缓解，我们也在疫情过后的许多的难处的当中， 愿主今天借着诸多的难处，叫我们做神儿女的，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本质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叫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的里边，我们仍然工作，我们仍然行走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却不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我们不走这个世界的道路。弟兄姊妹，这是先知的信息，是向着以色列犹大说的，也是向着我们今天说的。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你说话的灵在我们里面点活你的话，叫我们真正的是从生命的里面来领受你的生命之道。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愿我们跟从主你话语的带领。哦，主啊，就叫教会能够在地上，在这个黑暗的时代的里边，好像明光照耀的见证。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真是把在座的弟兄姊妹，把我的同伴，把我们自己都一并仰望在主你的保守的当中，让我们靠你，我们的脚就能够有力量，让我们靠着你，我们的手就不下垂。哦，主啊，你应许我们说，但那仰望等候耶和华的就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主啊，我们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主，我们感谢你，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